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嘉宾，早上好。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思想，是这个诗篇的第150篇，也是整卷这个圣卷里面诗卷，这个诗篇这一个150篇里面的最后一篇。这一首诗歌是一首赞美的诗。也就是我们过去这个不同的牧者里面，我们从145篇到150篇，我们逐篇逐篇的来分享，来一起思想这个赞美诗、哈利路亚诗这样的一个类别。但是这150篇有它特别的意义，就是它是整个诗卷里面的最后一卷。它以第一篇诗篇是以赞美做出发点，这个赞美是因为得蒙恩福的一种表达，而结尾的时候，今天我们要看的150篇里面的这个赞美呢，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种宣召的赞美，一种呼吁的赞美，一种跟当时以色列人可能在第二圣殿被掳回归之后，他劝勉叮咛以色列人，我们需要做一个懂得感恩图报、懂得赞美上帝的信徒、信众，这样的一种诗篇的一个表达。这个短短的只有6节，但是这6节里面呢，我们不希望它是一种的解经啊，把它逐字逐字的来想，而是站在一首诗歌，我们怎么样的来看。我记得上一回跟大家分享说，诗歌其实不是拿来解释它的意义，诗歌是拿来作为会众情感表达的一种集体的共鸣、集体的共识。所以呢，最后一篇的诗篇用赞美做结束，我给它一个标题，它是一种赞美的宣召。我把它念给大家听，或者我们一起的来看这短短的6节，好不好？诗篇第150篇里面一共有6节，它这里这样说：一般上赞美诗篇从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开头跟结尾都是一个呼应、一个对应。第一节里面150篇这样说，他说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他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的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他，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，要用脚声赞美他，鼓瑟弹琴赞美他，击鼓跳舞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，用大响的钹赞美他，用高声的钹赞美他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做开始的宣召，然后用赞美耶和华的呼吁叮咛这些来敬拜、来到圣所、来到这个崇拜礼仪的过程当中，预备他们呢有这样的一种庄严，却是带着兴奋、信心、喜乐的态度来到耶和华面前。这首诗歌呢，短短只有6节，内容其实不多，它是呼召人来赞美。他没有太多赞美的内容，可能赞美的对象很清楚，就是赞美耶和华。在整个诗卷里面有一个贯穿的主题，就是耶和华本身在犹太人的认识里面，在他们的书写、在他们历史的经历当中，是一个怎么样的耶和华。耶和华有3个神性的层面。第一，他是一个自然界造化的主 The Lord of Nature。 第二，他是一个历史掌权引领的主 The Master of History。 第三呢，耶和华在特别是后期，当他们被掳之后，圣殿毁了，重建已经没有昔日的辉煌的时候，他们迸发出一种的信念，他是 The Lord of Zion， 他是锡安的主。这3个层次，耶和华是造化的主，今天我们给异族统治， 大地穹苍仍然属于耶和华。今天他带领我们活到今天，仍然可以赞美，因为他是一个历史上带领的主，历史的主权仍然在耶和华。今天当他们在崇拜的时候，用赞美的声音唱，无论异族看他们是怎么一小群的民的这个游牧民族，进入了迦南地的民族，一个被遭迫害的民族，他们仍然相信只有耶和华是锡安山上掌权的主。这三个层面正好应验了什么？一个创造的主，一个历史带领的主，和一个宗教敬拜的主，都在了吗？都在诗人的眼中。这个诗的内容是赞美这一个敬拜的主，这个历史的主，这个造化自然的主。它的内容里面也没有太多，这个呼吁里面只表达说我们当如何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？这个我们看诗歌的内容，六节却只有四个方面给我们来稍微的思考一下。首先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宣召人在哪里赞美？在圣所，因为他是锡安的主。在穹苍，因为大地没有其他的掌管自然界的主宰，只有耶和华，他是造化自然的主，他是圣所的主。第一节讲我们要在哪里宣召他，你是敬拜者，在敬拜的场合要与主面对面，要与主有心连心，与主有感情的投入，是在圣所里面用感情去表达赞美。赞美是需要用心的。当你跟人家说 hello 的时候，如果是这样，你 hello 的时候你是东看西看，那你应该是 operator。因为呢，你听很多电话的时候呢，你没有心跟人打招呼。当你用赞美对某一个耶和华这个对象赞美的时候，你当然是什么，在圣所当中是要有心有意的来赞美。所以要在圣所当中敬拜的人，你要赞美，但是走到敬拜场合以外，你也要有一个信念，穹苍大地有朝一日万物都要来到，不单单只是锡安山，在穹苍各地都要有赞美的声音。这是以色列人虽然是小民族，却有一种的大志，他希望万族万民万国都要在穹苍底下赞美他。宣召人在哪里赞美，就是举凡是耶和华作为主宰的地方，我们都希望人能够心思意念上归向他。为什么要赞美呢？那是诗篇里面150篇第二节紧紧的给两句话。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拼命的唱，鼓励大家一起的共鸣的唱，只有两句，要因着他的大能作为呢来赞美他。第二，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。为什么要赞美这一个耶和华？除了他只是历史的主，他是宗教的敬拜的主，他是这个造化的主，我们为什么要赞美？因为呢，在圣所赞美他是宗教的主，在穹苍要有人赞美，因为他是造化的主。但是以色列人最认识的是耶和华是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，过红海，过约旦河，保守他在士师时期能够仍然有尊严有价值的走这条路，保守他们一路能够有耶和华的话语跟耶和华的作为同在。这样的一个神，我们要赞美他，因为他除了穹苍造化之主，敬拜上尽本分尊他是主之外，在以色列人生命经验跟历史记忆当中，耶和华在他们游牧民族群体的记忆当中，他是显大能的，他极大的大能，因为他为我们显大能，要赞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是弱小的民族，凭什么你可以赞美 造化天地的主，凭什么你这个宗教的主是西安里面多国都要敬拜的主？就因为我们经历过，我们只是小民族，但是耶和华极大的大能不是显得更高，而是他能够谦卑的更低的更下放的来到我们这个弱小民族，在弱小民族的身上显出他的能力。真正的能力不是你教特选的学生他们的圣经知识好，或者是你教外面的学校他们都是高人一等的，那个很容易教的高材生，而是你教那个被卑微的微不足道的班，他们却能够有所成长的时候，那一种才是真正的大能。从那个差的班级，从那些坏的班级里面把学生教好起来，那个老师是要花极大的大能去谦卑，去服侍，去感化，去引领。所以以色列人历史的记忆里面，不是他们比别人强，是我们比别人来得小，不过这个神用极大的大能来成就我们。所以第二节里面他的大能是救赎的大能，是历史上成就的主，他可以卑微去虚心的拣选了这个小民族。他说我们要赞美，因为他用极大的大能用在我们微小的民族身上，用在微小民族身上，那么我们是好命了吗？是，但是以色列人也知道耶和华可以这样做，而我们竟然有时候可以悖逆的更厉害。进了迦南，巴力给五谷丰收，我们就投靠其他的异族，连耶和华单单的一个心愿，你只敬拜我，我一定与你同在，以色列人总会偏行己路。但是这个诗人他宣召说我们要赞美，他用了极大的大能救我们，他的心肠啊，如果耶和华向人有心肠，他的心肠有道德，有良善的美德，是极大的大能，因为他按照他的道德能力是超过我们的道德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赞美他，因他的大能，也按照他的大德，我们理当回报回馈。因为耶和华的德，耶和华的恩，耶和华的德，不是我们一般人有恶就以恶报恶，有善以善待善，是公平的。耶和华不但公平，也有公义，他更对以色列人有怜悯。我们要按他，不计较我们，纵使我们卑微，他愿意去救；纵使我们有时候悖逆，他仍然有大德，不是吗？他最大的大德就是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，他连自己无罪的唯独有义的孩子都可以为罪人过犯摆上自己，这是真正的大德，真正的大恩大德。但是在诗人他们明白我们的历史记忆中，历史的主他的大能放在微小人身上，他的大德在他赦免过犯当中，无论你是哪一个样的样子，愿意回头来敬拜，愿意回转的，耶和华都会施怜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我10点来这里坐，可以敬拜我们的神，等一下待会可以守圣餐，是因为他用极大的能力行的救恩是超乎我们想象，他竟然用自己的孩子这个奥秘的能力替代了所有的罪人，他用他无罪的孩子摆上，把那个大恩大德有形有体的放在你我面前。我们不要再怀疑耶和华爱我们不够，对我们不够 身带。很多时候我们对幸福的了解常常是有局限的。最近我常常在主日学跟一些教会分享，一个人怎么样是幸福呢？幸福啊，不是你得到的很多嘞，而是你计较的比较少。耶和华要我们敬拜他，不是我们人比较多，恩典就比较多。耶和华的大恩大德里面，不是他得到多你就拿多，他得到少你给你的就比较少。真正的幸福的生命，不是你得到拥有很多，而是你心境里面，你对人对事计较的比较少。就像父母每一年只有母亲节父亲节才有康乃馨啦，有几双袜子啦，背心啦，爸爸大概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给你吃一顿啦，给你吃上三五百，也一年一次啦。做北部的啊，也是爱计较，计较不了，对吧？做父母有时候不是在乎他拿的多少，真正的快乐是他计较你的计较的比较少。我们的上帝何尝不是天上的父亲，他的大恩大德碰到了这个宣召的诗人，他说用你的历史记忆想一想，要爱感恩啊，要感恩，因为他用大能不计较微小的民族，他用他的大德宽恕加宽恕，等于什么？更加宽恕。这是他的大德，因为这样我们要赞美他。那么如果要赞美，要怎么样赞美？敲锣打鼓咯。古代的人是什么？敲锣打鼓。问题是敲锣打鼓也会是凑热闹的嘞，对不对？这里就三节到五节细细的说，你要怎么样的赞美，该如何我们来赞美来回报他呢？他说我们要用脚声，用鼓瑟弹琴，用击鼓的，用跳舞的，用弦丝弦的乐器箫声，然后用响的拔，高声的拔，各种各样的层次的鼓。简单的说，我的音乐不是太行，不过算起来容易归纳，搞系统神学总是这样，归纳起来只有三种交响乐嘞。仔细想，这些加起来是古代的乐器，不过呢里面有击打器，里面就是敲击击打的，不是吉他哦，是击打器。有管乐，箫啦拔，这也是比较铜管的。也有弦乐，丝弦乐，这样的东西加起来可以是杂乱无章，但是却可以有和谐共鸣。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回馈他，总得尽点心思，用我们的物器，无论是哪一种乐器，属于物质的东西，有构思的来唱，来演习给耶和华。怎么样呢？脚声是大声的一种什么呢？一种的呼吁，一种的宣召。有脚声的时候，可能是那个牛角的呜呜，是一个唤起。琴瑟弹琴需要技巧的，六弦琴只有六支，按上去弹出来的是声音，或者是弹出来是静默的，是你的技巧要够细腻。琴弦是技巧，击鼓跳舞是什么？是不是东西啊，是击鼓，是要用身体，用落力的表达，身心灵要投入进去的。弦琴那就是更加细腻细致轻声。大响跟高声就是什么？不要以为潮声是一模一样的，潮声都有节拍节奏，有大的鼓有小的鼓。你不明白，等下你去打看看就会，会打的人声音不同，不会打的打出来就是一模一样。要用高声的拔，用大声的拔是什么？嘿，我们呢要花心思，击打乐器，管弦的乐器，弦乐器，管乐器，我们都要配搭来有一个共鸣和声来赞美。 这是诗人的心意，他的宣召。那你说对不起啊，我们没有一样会、啊、吉他我手太按了手会痛，对不对？弦乐器、啊、可能我不够细腻，鼓呢没有力，你能做什么？诗人说你不懂得用这些东西表达，用你的口可以吗？最后一节说谁应该赞美，会弹会唱会敲的咯，诗歌诗班唱用他们的口，我们唱走音咧，对不对？所以诗班唱得好是献诗耶。不过这里他是说我要求最大的诗班，凡有气息的，只要你有一口气，你就应该花心思尽心尽意的唱。所以第六节说凡有气息，你我都有生命气息，都要赞美这个历史的主，这个西安的主，这一个造化的主。最后他是用呼吁说你们纵使走了，嘿，记得、哦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谁可以呢？有生命气息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诗班代表着我们把完美的要献上，但是耶和华也希望你我不是敲打乐器的，你我不是受过训练的，但是只要有气息，我巴不得你用你的气息，就是用你的生命，你的心思，把生命气息能够化成赞美的记忆。这是诗人对我们的一个提携，一种的鼓励，让我们投入原来崇拜的人是真正上帝最喜欢的诗班。因为穹苍大地只有我们信徒是最大的诗班，非信徒不能够赞美，但是有更多的人是信徒，是教会，是上帝在穹苍大地有的最大诗班。那你说我们可以吗？你我都是小民族，都是小人物，但是神拣选我们，你我都是有生命，有过犯，有悖逆，有扭曲过，神的大德匹覆我们，你我都有生命气息，难道我们不能够说主啊，就让我有一口气，我就向你表达，就让我有一丝的生命气息，我愿意有一些时间空间，我能够献上我的赞美。这是诗人的呼吁，他期待有朝一日，只要有气息的宇宙大地都能赞美，但起码凡有气息在崇拜，在圣殿，在圣所当中的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，只要你有气息，你也可以不分贫富贵贱，优雅或者是比较低卑微，我们都属神的孩子，都属神的简民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。我们今天可以自豪跟自我肯定的是，因为我认识耶和华，我是有气息的，我就能够赞美。弟兄姐妹，诗篇的结束给我们最后一句最宝贵的话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敬拜耶和华的，我们都有气息的，就不要枉费此生，让我们今生可以用生命气息赞美。开头第一句他是喊、哎、你们要来赞美，是宣召。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记得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你有生命气息。这是一个不忘本的呼召，也是一个不要忘本的叮咛，说离开了至圣所，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不同的角落，让我们仍然留着一口属灵的气息，说主啊，我不会离开你，因为我听得到你的声音，我认得你的样子，我经历过你的带领，我愿意赞美你。诗篇的结束用 有气息的都要赞美。你我是多美，多得安慰啊！也因为这样，我们结束这个哈利路亚诗篇的时候，有几方面我们可以从诗歌、从上帝的话得到一些心里面的激励。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？诗赞美诗可以启发我什么？我们什么？第一，诗歌呢是用感情来表达的，诗歌用感情来书写，成为敬拜的宗教诗歌，也是一种情感的召唤跟一种情感的承担，需要我们，刚才我说过，花我们的心思。诗班今天唱的时候，大概一天两天之前就要做花心思去预备，无论诗的那个唱法是如何，难度怎么样，配搭的怎么样，总得要花心思。同样的，来到圣所，你也是诗班的时候，我们来朝拜耶和华，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也一样要花心思，所谓的预备心。预备心特别容易讲，但是特别容易在记忆中划过就忘，因为现代人呢太快太匆忙，匆匆忙忙的来，匆匆忙忙的走，那么做完了礼拜，做完了仪式，一点的心思意念的那个和谐共鸣都没有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没有预备的诗班。诗班有气息的诗班是你我，他们用一两天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我们学习每逢主日来赞美，来敬拜，来听神的话，你也要预备你的心，尽你的责任。加尔文说过，听到的过程当中，预备讲道的人是60%、50%，是讲者要预备的，但是听者也要预备心来跟上帝的话产生共鸣。我们盼望我们都是来朝拜神的，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总得要有预备心，纵使匆匆忙忙，可能来到至圣所不是庄严肃穆，乃是有一个安静的心，预备自己说，主啊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预备的人讲到祷告报告完，也是我们用诗歌、用耳朵、用心智回应的时候。诗歌是情感的召唤，也是一种我们生命里面的承载。花心思，你就会发觉你的记忆、你的经验、你的感受会越来越深邃，越来越有灵命的深度。不是因为你读得很多、懂得很多，而是你体会基督也好，上帝的心肠会越来越有感应。有一个修女，她是我这几年来非常受她的一些属灵灵修的一些体会的影响的。那个人叫高下芳修女，我最近去香港差一点就想要 跑去那边找她拍一张照了，后来觉得这样有点当代粉丝的感觉不太好。这个修女是意大利罗马的一个神学的教授，但是她在澳门的母幼会里面，一个很贫乏的一个修会里面，就是服侍母幼会的一个修女。但是她写的很多小品啊，是非常的有细腻。她最近看到一些视觉文化 Visual power 视觉的力量后，他马上有一种醒悟。我分享他的感受，你看看可以不可以参考。他说，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听主的话，但是圣经是以前的话语。有时候他说，我这个修女说，我把它当成有故事的相簿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 handphone 看的照片。他说，我把它当作一个古老陈旧的相簿，看作我古代的一些先人， 我们有时候看相簿会想起过去的人，哎呀，这个是阿大啦，这个是阿公，这个是阿弟啊，这个是老表，然后就看了人就有故事。他说视觉文化里面，我们虽然读的是字，但是有时候我把它在灵修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一片一片，一张一张，一节一节，里面好像一个相簿，里面有亚伯拉罕的照片，有约书亚年轻帅气的样子，有这个大卫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也有他忏悔低头羞愧的时候，这都是我们人的记录，但是都有上帝跟我们合照的。我称它是天人共谱的一个相簿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诗篇也好，圣经的话不是拿来解，因为它是神跟我们人天人合一共谱的一部情诗。我们有没有这样打开圣经说，这一章一章都是我们的过去先人的相簿？你说有些相簿啊，那你不认啊，这是阿哥啊，是阿祖，我也不知道，两个也比老。会有不同的人帮你讲故事的，这个是阿哥，这是三姨，这个是大伯，这个是四姐。你听得懂福建话就有共鸣，听不懂就拉倒，没有办法，这个很难解释的，懂吗？当你讲的时候，你不明白圣经，但是有弟兄姐妹把先人的故事一代一代的讲，把感情一代一代的承载。诗篇是我们神人共谱的情诗啊！求主帮助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今天离了几千年，但是他仍然是我们形象中的相簿，他的话仍然是我们的情话，是可以篇篇的诗篇产生很多的故事。我们的读经，我们的学习，都为的是以耶和华，以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能够产生这种丰厚属灵的感情，不是吗？第二，诗歌给我们是我们集体群众的一种共鸣。有一些歌你自己只可以讲给自己，有一些年轻人写诗歌写得太个人，别人不敢听。耶稣啊，你是我的枕头，谁敢睡，明白吗？太过个人不可以，但是有好的诗是可以有好的历史记忆，是可以有好的人的经验可以共鸣的。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个人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化成音乐表达的时候，是产生出灵里面的感情。一个诗的乐团不单只是技巧好，是他的精神生命能够活现出来。一个群体当他们唱得很激烈的时候，很壮悲壮的时候，可能是有很多的心思意念浮现出来。一个人高兴的时候啊，他走路就会，为什么呢？高兴嘛，就吹口哨，对吧？一个人高兴后就会哼歌，对不对？他不都最近有一种不好的，就是那个是 Samsung Galaxy Note 3，没有感情的，叫你开，你有简讯来了。人开心发自自发的共鸣，人说：“哎，你今天好像很开心，你今天唱得有劲，是因为。”你有预备心，有共鸣呢。好的经验是可以共鸣的，感情是可以交替的，感情是可以传承的。我在这几年里面，我一直觉得有一首福建歌啊，是非常有共鸣。那个福建歌王，台湾的啊，江蕙那个歌后，你知道吗？有一首歌叫做《给熬》，家后就是。家中的老伴他老婆嘛，老婆老一不叫我一个给熬，是我家里面看守护家的那一个。这首歌我跟你讲，他每次唱出来引起很多那些台湾叫欧巴桑的很大的共鸣。 怎么一个年轻女孩子这首歌唱出来可以有共鸣呢？因为它的内容里面是挑战人性的。你知道这个歌它怎么样的唱？他说：“有一日咱那老，无行李甲咱有好。”因为他们可能各有各的家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。听你讲你少年的时阵老的，你如话烟斗，时好时歹，你讲了时乱的四耍啥？时好时歹，咱无计较。你怪东怪西，啊，咱嘛未晓。但是你的手，我就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阮将青春献伫恁兜。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，人间的世事我已经看透透，无啥人比你较重要。阮的一生就过伫恁兜，这才幸福是吵吵闹闹啊。等候转去的时阵若到，老的啊，我要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唔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每次他将会一唱有一日咱那老，哇，那个欧巴桑就老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歌谈起年长人的心酸，但是也谈起年长人里面重情重义陪伴到老。诗歌不一定要太深，但是他要动容动情。诗歌是可以有共鸣的，诗歌可以唱得悲壮后，让众人明白有人跟我们一起担当。以色列人唱这个诗歌，他诗人说我们要呼吁众人有气息的，让我们把这一口气给宣召出来，给唱出来，给吟唱出来，给表达出来。因为我们相信赞美的那一位是耶和华，是天地造化之主，是带领我们经风破浪之主，是历史的主，也是我们今天西安山上、西安城内、撒冷城内那敬拜的主宰。也因为这样，诗歌我盼望它是我们第三个启发。诗歌是我们每一次读它的时候一种自我提醒，一种的宣信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以色列唱这个歌，我很感觉他不至于听过给傲了，对吗？因为当他一唱的时候可能是会掉泪的，因为被掳回归后只有一片的废墟，只有荒凉，只有昔日风采已经不在，只有大卫王的应许看也没有看见落实，要有很大的期待。但是呢，诗人说有气息的我们都要赞美。可能当时作为一个被掳回归的人说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是掉泪的，但是这个掉泪给自己一个提醒，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依然可以赞美。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依然在外邦异族强势的时候我要宣告。所以当他在被掳回归有这一种的总结，好像是遥遥无期，但是诗歌是他们的一种的提醒跟一种的信念。在不完美当中呢，他们可以看得更远，更有期待。在不完美的世界里面，圣餐礼给我们知道以主的弟兄姐妹同饮杯的，知道主的再来是有期待的。因为这样我今生是领主的杯的，我今生是被掳里面在四片都是废墟的那个不光彩的殿里面，至圣所里面，我仍然要拿信心说有一天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主的日子会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诗人可能当时叫大家唱的时候是一面唱心里面有激动的，但是求主也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是圣餐杯底下之下，每一个说主啊，我会饮你的杯，直到你再回来，因为你曾经做过，你的爱可能比加厚，更加的为我们操心的。你会跟我们伴随，直到我们人生走完了人生路，会与你面对面。用这样的感情读诗，我相信你会疼上帝多一点，你也会觉得原来上帝其实一路来都很疼你我，不是吗？求主这样帮助我们，这样的心态来接受，只有感恩。第二是感恩，第三呢也仍然是感恩，因为我们可以赞美耶和华，不是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的先辈把他们的生命经历化成了文字，化成了诗篇，我们一页一页的看，虽然故事有陌生，但是它像我们生命的相片一样，一篇一篇的要重新提醒，重新给我们在我们救恩的记忆里面，我们懂得回到你面前。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那是一种呼召，也是我们今天日复一日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个的提醒。求主让我们听到了主你的声音在我们周围，听到了你的脚踪伴随在我们的背后，我们知道你是有生命有行动的。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除了在圣所上有行动，也让我们的生命化成日常生活里面敬拜赞美的行动，能够让生命成为别人看见你的祝福。愿主听我们的祷告，也让我们常常听到主你先辈们的这个呼召，先辈们的挂念，让诗篇成为我们生命的起点，成为我们救赎里面恩典的提醒。如此的交托仰望祷告，都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时间交给牧师。